Samantachakalisa atragacandu devata Sadhammam munirajasa sunantu saga mokadam Dhamma savanakalo ayam vadant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vadant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vadant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Itipiso bhagava araham Samma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 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m buddho Sv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itiko akaliko Ehi pasiko upanayiko Pachattam veditabho vinyuhi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Yaridam chattari purisa yugani atta purisa pun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eyo Anuttaram punya ketam lokasati Etena satcha vanjena patu tuam ratanattayam Etena satcha vanjena patu tuam ratanattayam Etena satcha vanjena Karaniyamatta kusalena yam tam santam padam abhisamicha Sakho jucha sujucha suvacucha samudu anatimani Santo sakho cha subarocha apakichocha sallauka utti Santindrayo cha nipakocha apagabho kulesu ananugindu Nachakuddham samachare kinchi yena vinyu pare upavadeyum Sukhino vake mino ha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e tasava tavarava anavasesa Dīgāvā ye mahantāvā manjimā rasaka nukatula Dithāvā yeva addithāye chadure vasandhi avidure Gūtāvā sambhavesiva bhavantu sukhitattā Jignaruparang nikobheta nati manyeta kata chinam kanchi Vyaro sanapatiga sanya nanya manya sadukka micheya Mata yataniyam putta ayusayeka putta manurake Evam visabha bhutesu mana sambhavaya aparimanam Metancha sabbalokasmin mana sambhavaye aparimana Undang ado chitiriyancha asambhadam averam asapattam ඉත්තංජරං නිසින්නෝ වාසයනෝ වා යාවතස්ස විගතමෙන්ඩු ඒතං සතෙන් අඩෙට්ඨේය බ්‍රාහ්ම මෙතං විහාරං මිදමාහු ඉදිංචානුපගම්ම සිල්ලව දස්සනේන සම්පන්නෝ කාමේසුවනෙය ගෙඩව නහි ජාතු ගාබසයම්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බඩා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බරෝගෝ විනා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යමම් අවිජ්ජාපච්චය සංඛාරා සංඛාරාපච්චය විඥානං විඥානාපච්චය නාම රූපං නාම රූපාපච්චය සලයතනං සලයතනාපච්චය පාසෝ පාසාපච්චය වේදනා වේදනාපච්චය තණ්හා තණ්හාපච්චය උපාදානං උපාදානාපච්චය භාවෝ භාවාපච්චය ජාති ජාතිපච්චය ජරමරණං ශෝකාපරිදේව දුක්ඛ දෝමන සුපයස සම්භවಂತಿ ඒවමෙතස්ස කෙවලස්ස දුක්ඛ කණ්ඩස්ස සමුදයෝ හෝති අවිජාත්වේ වාසේසා විරාගා නිරෝධා සංඛාරා නිරෝධෝ සංඛාරා නිරෝධා විඥානා නිරෝධෝ විඥානා නිරෝධා නාම රූපා නිරෝධෝ නාම රූපා නිරෝධා සලයතනා නිරෝධෝ සලයතනා නිරෝධා පාසා නිරෝධෝ පාසා නිරෝධා වේදනා නිරෝධෝ වේදනා නිරෝධා තණ්හා නිරෝධෝ තණ්හා නිරෝධා උපාදානා නිරෝධෝ උපාදානා නිරෝධා භාව නිරෝධෝ භාව නිරෝධා ජාති නිරෝධෝ ජාති නිරෝධා ජරමරණං ශෝකාපරිදේව දුක්ඛ දෝමන සුපායස නිරෝජಂತಿ ඒවමෙතස්ස කෙවලස්ස දුක්ඛ කණ්ඩස්ස නිරෝධෝ හෝති හේතුපචයෝ රමණපචයෝ ආදිපතිපචයෝ ආනන්දාරාපචයෝ සම්නන්දාරාපචයෝ සහජතාපචයෝ අඤ්ඤමඤ්ඤාපචයෝ නිසායාපචයෝ උපනිසායාපචයෝ පුරේජාතාපචයෝ පචජාතාපචයෝ අසේවනාපචයෝ කම්මපචයෝ විපාකපචයෝ ආහාරපචයෝ ඉන්ද්‍රයාපචයෝ ඥානපචයෝ මග්ගපචයෝ සම්පයතපචයෝ විපයතපචයෝ ආත්තිපචයෝ නාතිපචයෝ විගතපචයෝ අවිගතපචයෝ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ම්බදා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හෝතු තේ ජය මංගලම් යම් දුන් නිමිතං අව 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 සද්දු පාපාගහර සුපිනං අකන්දං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ම් දුන් නිමිතං අව 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 සද්දු පාපාගහර සුපිනං අකන්දං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යම් දුන් නිමිතං අව මංගලං ච යෝ 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 සද්දු පාපාගහර සුපිනං අ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බ්බීතියෝ විවජ්ජන්තු සබ්බ රෝගෝ විනාසතු මාතේ භව වන්දරායෝ සුඛී දීර්ඝායුකෝ භව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බ්බ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බ්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නාකාත්තයක බෝතානං පාපාගහ නිවරණ පරිතස්සානුභාවේන හන්තු තේ සංඋපද්දවේ දුක්ඛාපතාචනින් දුක්ඛාබායාපතාචනිබ්බාය සෝකාපතාචනි සෝකා හොන්ද සබ්බේ පිපානින සබ්බේ බුඩා බලපත්තා පච්චේකානංච යං බලං අරහන්ඩනංච තේජේන රක්ඛං බණ්ඩාමි සබ්බසු ආකාසතාච බුම්මත්තා දේවානාග මහින්దిక පුඤ්ඤන්තං අ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ශාසනං ආකාසතාච බුම්මත්තා දේවානාග මහින්దిక පුඤ්ඤන්තං අ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දේශනං ආකාසතාච බුම්මත්තා දේවානාග මහින්దిక පුඤ්ඤන්තං අනුමෝදිත්වා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ද්ධ ශාවකං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මාං පරං චිරං රක්ඛන්තු තං සදා සාදු සාදු සාදු
好，我想大家手上都有一份这个 大念求经，对吗？都有啊。 之前呢，我们呢讲了关于到佛陀，关于到法，我们也讲了关于到这个转法轮经，无我相经的介绍。那么，然后呢，也在上个星期，我们简单的讨论了这个37道品。 就是朝往正悟，佛陀所强调的37个数字。那么这个《大念处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四念处呢，就是这个37道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那么其实呢，当我在看这个《大念处经》的时候呢，我在想，最有资格详细的讲解开示这部经的。 实在是我的戒师了，我们尊敬的巴奥禅师。那么，真正最有资格在这方面最精通，也真正全面，掌握的就是巴奥禅师了。作为一个精通巴利的人呢，他对注疏的掌握，对《大念处经》里面的掌握注疏跟那个阿迪嘎玛迪嘎那个。 解释著书的他也很掌握，疏钞。那么无论如何呢？这里我觉得需要，当我们来这个佛陀的法义力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不能不谈起这个《大念处经》，我们怎样都给他一个至少一个简略的一个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当今这时候，我们常常都听到别人引用。 萨迪巴塔那这个字眼呢，念处念处，到底这个念处萨迪巴塔那讲些什么？到底这个大念处经它本身讲些什么？那我们自己看，至少有一个第一手的知识是好的，至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到底多少人一般人他们在讲这个萨迪巴塔那的时候，到底他们指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玛哈萨迪巴塔那苏达，就大念处经里面。 讲的是到底是涵盖的层面又有些什么样的层次？那让我们这样看一看。好，那今天现在首先让我们简略的看一看，读一读这整部经。那有一个整体的观过后呢，我们再详细的看选出一些重点来讲解。好，如是我闻呢。
14尊住在俱卢国的一个世镇，名为啊这个伽玛萨达玛，巴利文啊。那14尊称诸比丘说：“诸比丘，诸比丘回答说，世尊，世尊如此开示，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忧愁和悲伤，灭除痛苦与忧恼，成就正道以现证涅槃的单一道路。” 那就是四念处。何谓四念处？在此诸比丘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比丘以热忱、正知或者明觉、正念安住于观身为身；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受为受；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心为心。
去除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后，他也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观法为法，圣念处。那么准确更准确的翻译呢，翻译为这个 Gaya Nupassana 水观，圣水观念处，但也是简称圣念处。你看他第一品他就讲阿那巴那，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观身为身呢？在此诸比丘，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空地盘腿而坐，保持身体正直，安立正念于自己面前。他正念地吸气，正念地呼气，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吸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短，呼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的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身形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就像善巧的车床师或他的学徒，当他做长弯的时候他了知我在做长弯，当他做短弯的时候他了知我在做短弯。同样的，当比丘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吸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短，呼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身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然后可能如果读到完了要用很长时间，那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先，然后我们再简略的翻一翻，看下去接下来这个大念处经还有些哪一个层面。好，你刚才讲思维仪，行立坐卧，还有明觉正知，这个是每一个身体每一个姿态每一个姿态，你会发现到每一段呢它都会有这个如此，它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关注于外在的身为身，这是关键呢。这些是这才是观照的层次，每一个阶段呢，每一品里面呢都有这个，明觉也是一样，明觉也是有这一段呢，不净观也是一样。那你看了不净观呢，他就讲可以，或者是翻译成可厌作意啊，就是看这个三十，这里是三十意啊，他没有那个脑在里头。那么在清净道论的修法里面呢，它是32身分，这里是31身分，这是没什么要紧，因为那个脑呢有些时候他们把它归纳在这个骨髓里头。那么可是在这个清净道论的教法里面呢，那个脑是特别抽出来特别的这样，所以这个都没什么关系，所以因为脑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个清净道论的教法里面呢是有32个身份来修法这样子，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你把脑当成是骨髓来整体来观也可以，或者是你把它特别的拿出来讲也可以，所以31、32身份在精神上内涵上呢没有太大的差别。好，你看呢到后来他也是安住在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外在的身为身等等。好，等一下我们再讲解。而戒作意啊，身体里面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个就是四大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大分别观，就是要修这个，四大分别观，这个是列法，简列法。那么在这个舍利弗尊者的那个教法呢，就是在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子教的，就是教的比较详细一点，就教地水火风那个12个特相的修法，这个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涵盖。 然后九种坟场观呢，要观这个尸体的，九种啊。啊，每一种过后，你看它都会讲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外在的身为身。它是这个九种坟场观，基本上在古时候呢，人家的尸体是丢弃在那个坟场的。然后呢，他们是慢慢的观察，去看那个坟那个尸体的演变的现象，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又到另一个阶段。那你们可以看呢。那么九种坟场观这些呢，那就总共呢，总共到了这个生念处呢，就有14个部分了，14个部分。因为之前的5个，5个加9个就14。好，过后呢就是受念处，受念处还蛮简短的。我们先看一看受念处啊，读一读。那么等一下有时间我们的受念处再看得详细一点。好，在这个受念处里面呢，在者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以观受为受呢？在此诸比丘，感到乐受时，比丘了知我感到乐受；感到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苦受；感到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不苦不乐受；感到有爱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乐受；感到没有爱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乐受；感到有爱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苦受；感到没有爱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苦受；感到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感到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没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受为受，安住于观照外在的受为受，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受为受。他安住于观照受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受的幻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受的升起与幻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受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于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受为受的方法。啊，心念处，心随观念处，我们读一下，你就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你会发现到几乎每一个念处，每一个重要的部分呢，那种观照的原理和方法呢，都是一样的。心念处，在者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观心为心呢？在此诸比丘，比丘了知有贪欲的心为有贪欲的心，了知没有贪欲的心为没有贪欲的心，了知有嗔恨的心为有嗔恨的心，了知没有嗔恨的心为没有嗔恨的心，了知有疑痴的心为有疑痴的心，了知没有疑痴的心为没有疑痴的心，了知收束的心为收束的心，了知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了知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了知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了知有上的心为有上的心，了知无上的心为无上的心，了知专一的心为专一的心，了知不专一的心为不专一的心，了知解脱的心为解脱的心，了知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心为心，安住于观照外在的心为心，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心为心。他安住于观照心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心的幻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心的升起幻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心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心为心的方法。都是一样。然后我们看成法念处或法随观念处。他第一个部分，这里有五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五盖，那个欲欲啊，干嘛真的这个是欲，实现的那个贪欲的欲，欲界的欲。然后嗔恨，五盖这是特别修禅者特别要克服的，昏沉的睡眠、吊举、追悔和怀疑五种。那这五种观照里面呢，他有他知道有啊，没有他没有啊。然后比如说啊，在这里啊，我们看呢，内心有欲欲时，比丘了知我内心有欲欲；内心没有欲欲时，我了知我内心没有欲欲。 他了知尚未升起的欲欲如何在他内心升起，哎，可能还没有升起的如何在内心升起，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升起的欲欲如何被灭除，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欲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啊，其他的都一样。然后接下来关照内在的法为法，外在的法为法，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一样的观照法。然后五取蕴呢，你看五取蕴也是这个，这都是法念处的目标。五盖是基本上是问题啊，是我们的障碍啊，杂染呢，然后它可以作为我们呢观照的目标。那五取蕴也是观照的目标呢，就是色受想行识，那这也是观照的目标。怎么样呢？啊，看呢，在此就比丘，比丘了知，这是色，这是色的升起，这是色的幻灭，啊，色升起和幻灭，受的升起，受的幻灭，升起受的幻灭一样呢。然后这也是这个一样的观照。然后十二处，六内处和六外处，观法为法。那我们看一下。在此诸比丘，比丘了知眼根，了知色尘，即了知依靠此二者而升起的劫。啊，这个劫呢是十种烦恼，等一下我们尝试有时间再倒回来讲解这个。了知未升起的劫如何升起，了知已经升起的劫如何被灭除，了知已经被灭除的劫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那么耳根耳尘而靠这两者升起的劫，然后鼻识身意，这样子，然后观照。那么这个十二处其实就是通过这边呢，我们去经历我们的世界，眼耳鼻识身意。基本上当我们讲解所以为什么佛陀另一种教法就是要我们了知这个十二处因为就是这样呢，我们的世界呢，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讲我们的世界，快乐不快乐的世界，光明黑暗的世界，其实都有赖于这个，都是我们的眼耳鼻识身意，或者六根门升起。那么六根门和它的目标，那么就是十二界了。气觉知，这个是气觉知，也是它是也是观照的这个目标，可能。在此诸比丘念觉知存在比丘内心时，他了知念觉知存在我心我内心，念觉知不存在在他内心时，他了知念觉知不存在在我内心，他了知尚未升起的念觉知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如何培育即圆满已经升起的念觉知。接下来折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和舍觉知，它都一样的要了知。接下来观照。到了最后一个是四圣地。四圣地也是这个法念处的这个目标。那么你看了什么是苦圣地？生、老、死，生老死，接下来什么愁悲苦忧恼，怨憎会，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的，爱别离求不得，然后求不得苦讲的蛮多的，然后五蕴是苦，诸比丘简而言之，五蕴是苦是指什么呢？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简而言之这五取蕴是苦，这是苦圣地。然后什么是寂圣地呢？造成投生的是爱欲，喜和贪同时升起，欲爱有爱非有爱，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欲爱是言的比生意的那些贪欲，欲爱有爱是基本上呢，因为有这个常见的缘故，所以因为有常见的缘故呢，我们而升起这个执取，非有爱因为有这个断见的缘故，这个上回我们讲过了。那么好，这个你可以看呢，眼耳鼻识身意，什么是可喜的可爱的，然后我们的爱欲呢就升起，在 眼根色尘眼视眼处前等，然后那个眼处所升起的受然后那个想那个思，然后声音也一样声，然后寻思，寻思这个是指两种特别这边是指那种心所这个我们讲到阿毗达摩的时候呢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灭谛什么是苦灭圣谛那就是此爱欲的完全消逝无余舍离和去除从爱欲解脱不执着然而诸比丘如何舍去爱欲灭除爱欲呢在世间有可爱与可喜之物的任何地方就在那里舍去爱欲灭除爱欲等等那等一下我们再看所以基本上呢你这样翻一翻你有一个整体它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这个苦寂灭和这个道苦寂灭道这个四圣地也就是我们这个法念处的修行涵盖在里头然后道地八圣道分正见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好我们看一下总结的修行念处的成果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讲解好诸比丘如此修行四念处七年的人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意今生证得阿罗汉果若还有烦恼未尽的话这证得阿那含果然后佛陀说不用说七年诸比丘如此修行四念处六年的人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意接下来不用说六年五年都可以你不用说五年四年都可以然后过后说不用说一年呢诸比丘如此修行四念处七个月的人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意不用说七个月六个月五个月到后来不用说半个月诸比丘如此修行四念处七天的人渴望得到两种成果之意今生证得阿罗汉果若还有烦恼未尽的话这证得阿那含果那就是为什么说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忧愁而悲伤灭除痛苦以忧恼成就正道以现证涅槃的单一道路那就是四念处佛世尊如此开示之后呢诸比丘对世尊的话呢感到愉悦与欢喜好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单念处经里面所讲这个四念处的修行在我们来说呢它非常的重要呢因为就是佛陀在这个经里面其实已经承诺如果只要能够这样子修的人呢七年呢甚至七天在七天到七年之间你都能够成就阿罗汉果和阿那含果你看佛陀连斯陀含果和须陀含果都没有讲的就是初果二果都没有提只提这个殊胜的这个果很多时候佛陀在经里面呢都只是提到四果跟三果这样子当然这有它的特别了特别他们的殊胜佛陀特别赞叹的实在是因为通常呢到了阿那含果的时候呢五种比较低的结呢都断除了那个烦恼都断除那么只剩下很细微的烦恼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非常的优秀了即使一个人他成就初果须陀含他还可能过这个世俗的家庭生活还是可能所以还没有那种太还是很属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如果能够成为因为修四念处的关系呢能够在这一生成为须陀含那么能够确定自己不再堕落苦界能够确定自己呢在七世内呢一定能够了生或是能够成阿罗汉最久七世不超过七世那么就很属圣了那就很属圣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大家都觉得很属圣可是在佛陀来讲呢实在是佛陀通常只提起这个阿罗汉和阿那含因为那才是真正属圣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因为呢阿罗汉跟阿那含呢他们有那种很超凡的品质品格不像一般的人可以就算是比较低的圣者呢还是有那种有些时候还是有很粗的那些一些人家看起来会起烦恼的事情所以像阿那含他就怎样的不一样了他对于这个爱欲已经没有 没有爱世间的那种欲欲已经没有了，那个爱染的那个爱欲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很殊胜，而且也不会起嗔恨心，也不会起恐惧心。所以你想，那是一个多么殊胜的一个人，也不会起嗔恨心，不会起恐惧心，也不会去妒忌人家，不会什么啊？你说那个是多么殊胜的一种生命？他们说，造物者都没有这种功夫，他们所谓的造物者都没有，都会生气的，对妒忌的。他们讲了，我们佛教没有讲造物者啊，但是呢，可是一个人能够修道，能够完全不取这个爱欲啊，不是这个不追求娱乐啊，不会要娱乐，也不会恐惧，也不会起嗔恨心，那这是很超凡的一种生命了。所以在这里呢，佛陀给予弟子们的目标呢，通常都是最好是阿罗汉，没有呢就是阿那含。好，让我们回来啊，看看这部经的开始。如是我闻，通常是这个是阿难尊者用的表达了，我是这么听到的。那个我是指阿难尊者，他在经典解析的时候呢，他都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听到的，这样子。那么这个比丘啊，这个比丘在这里啊，比丘这个意思在经里面呢，它有广义和狭义来解释。狭义来讲的一个比丘呢，是受了具足戒的比丘，像我们这样受了具足戒的才叫做比丘。从广义来讲呢，一个比丘呢，是一个很认真追求去实践这个修法的。一个佛陀也讲啊，在一个依这个修行啊，引发一直修，引发正念这样子来修行的人呢，就可以称得上是比丘。另一种说法是，这只要他是朝往这个四圣地方面去修行的，也称是比丘。他是讲内涵上来讲的比丘。所以这个比丘这个一字眼呢，实在是指像修行人，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你必须朝往这个苦的熄灭，你是一直在修行那个正念，实践这个佛陀的教法的，这个叫做比丘。所以这方面来这样子明白，广义上来明白这个比丘的含义。那至于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咕噜树，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它有一段典故的，这个我们不讲。我们讲这个 Ekayano Ayang Bikawi Mago， 这是单一的道路。当然这是他们翻译的，有些人翻译成单一的道路，有些人翻译成唯一的道路。那翻译成唯一的道路呢，就有人抗议了。那你讲这个唯一的道路，其他的不是道路吗？他们就在这方面抗议。这是我觉得都是一种不需要的一种质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唯一的意思。如果你了解这个唯一的意思呢，那么翻译成唯一或单一也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其次呢，我们看注疏里面是怎么讲的。那在还没有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讲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咕噜这个地方呢，那边的人呢都很懂的，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呢讲这个大念注经，是因为那边的比丘比丘尼那边的乌巴萨嘎这个优婆塞优婆夷乌巴萨嘎乌巴西嘎居士们呢，都很投入的去修行这个四念处的，所以他们即使是在这个访者的那个地方呢，大家访者的地方呢，都没有去讲废话的，大家都修这个四念处的。那么一个女人跟另一个女人讲话的时候呢，他们都在问她的妈妈他们在印度今天也是这样叫 mother mother 你是怎么修这个，你修哪一门的这个念处？如果他听到的答案是说没有，我没有修念处，那么他们就训他了，哎呀，你的生命是羞耻的，你的生命呢活着好像死这样子的，就没有意义存在了。他们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激发，互相激发，那你应该要修念处，没有修念处呢，你的生命是空洞的，这样子。所以呢，让每一个人呢都因此，当有人和人回答的时候说我有修什么什么样的念处，他们就赞叹沙杜沙杜，你生命是有幸福的，你的生命呢真的这个人生呢是没有白费的，就是为了你呢，这个世尊这个三妈三不乐他们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就是为你而出现的你可以看他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他们对这个念处的修行是多么的重视。好，那么就在这里呢，佛陀就跟他们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唯一的道路 或者是单一的道路，那么他是讲这个Ekayano Ayang Bikawi Mago 唯一的道路，因为它是一条路 Ekayano Di Ekamago， 它是一条道路，它是单一的路 Ekayano Ayang Bikawi Mago 单一的路，它不是有双层路，它没有两条路，它是一条路，所以啊，讲起来实在是，如果翻译成唯一的道路也不能够说是错，因为呢它里面有解释，就是有解释 Ekamago Ayang Bikawi Mago Na Dweda Pathabuto， 它没有两条路，它是一条路，所以你可以讲它是单一的道路，要讲它是唯一的道路也没有错，因为它就是没有两条路，它是一条路。可是你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 Ekenewa Aitabo，讲它是单一的路，因为它是你必须自己走的，没有人可以陪你走这条路的，你必须自己走的，谁可以帮你呢？不能的。而且呢，你在走的时候呢，你要修这个的时候呢，你实在要放下群众的，在你真正修的时候呢，在观照的时候呢，是独自一个人的，是要摆脱远离群众来修，而且呢，也要远离那些贪爱，让心得到清净的时候呢，远离贪爱来修的。那么它也分叫做 Ekayana， 因为呢它是 Ekasa Ayana， 它是那唯一的人他所的道路。那么什么叫做一的人呢？就是 of the one 呢，就是在众生之中啊，世尊是最殊胜的了，第一的了，所以是世尊的道路，所以也叫做这个 Ekayana。虽然也有别人在走这条道路上，可是是佛陀创造了这条道路，指引了这条道路，所以呢这个佛陀呢创造了这个还没创造的道路，指引了这个道路，所以这样子。而且这条道路呢只有在这个法跟律里面有，在别的处没有的，比如说佛陀跟那个苏巴达他这样讲，只有在这个法跟律里头，就是在佛陀的教法里头才有，你才找到八正道，在别处你找不到八正道。其实佛陀在另一部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就只有在这个传承里面有阿罗汉，在别的传承里面没有阿罗汉的，这点要知道。当然佛陀这样讲的时候呢，是指当时的情形，并不表示正法入灭的时候呢这个辟支佛的情况，因为辟支佛也是阿罗汉，这点我们要知道。可是当时佛陀讲的是当时在那一个时代的那种教法里头，种种的教法里头呢，在别处你实在是找不到阿罗汉，也找不到。因为呢不是说别人不能够成阿罗汉，而是在别处因为他没有这个八圣道分的这个教法，没有这个八圣道就不可能成就阿罗汉了，所以这样的原因。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它是指你没有那个法你就没有可能提到那个成就，并不是说佛陀诅咒人家说你们不可能成就，不是这样的意思，这点我们要明白。是当他们接受了八正道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算是走进了这个法跟律里头了，如果他不具备了八正道，他也不属于这个法跟律，所以呢也就没有成就阿罗汉的这个可能，所以这要懂。然后还有这个意思，他也是 A 刚 IRD，它导向义，导向什么义呢？那个义就是指涅槃，所以这个四念处的修行导向义就是导向涅槃。而涅槃是义，它不是二，没有两个涅槃这样子，没有的，涅槃是义，不是二，它是没有贪爱。那为什么说义呢？那难道说没有什么呢？像那个正见啊、正思维啊、正义、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难道这些都不是道路吗？难道只有正念才是唯一的道路吗？这点你们可能会问呢，肯定的，那些都是道路啊，八圣道里面的其他的圣道分也是道路，不只是正念呢。但是呢当一个人在引发正念的时候呢，那些成分呢都跟正念融合在一起，这点我们要明白。你摆脱了正念，你也谈不起其他的八圣道分。对，你如果你读阿毗达摩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明白，那十九那个正念是十九种美心所的其中一分， 只要是善心，每一个时刻，任何时刻，你一升起善心，都肯定有正念，这样子。所以呢，其他的圣道分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那么都跟这个正念的引发相融合。所以有正念的时候呢，其他的时候，其他的那些善法，他们也存在。所以基本上呢，所以也并没有把他们排除，并不是说你修正念，其他的不重要。可是当你修正念的时候呢，其他的也跟着融合了。所以只要着重在这个正念的时候呢，其他的成分也得到照顾，这样子。那么就在这个这样子修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众生呢，让众生得到清净，断除那些贪嗔痴。断除什么呢？断除让去除，让是众生呢得到清净呢，超越忧愁和悲伤呢啊，因为种种你看那个像那个经里面，这里有讲到那个巴达加拉的故事啊，这个上回我们有提到他如何在失去这个失去丈夫、失去两个孩子、失去父母跟兄弟的时候呢，感到完全在世界没有依靠的时候呢，他找到了佛陀，最终因为修行的关系呢，能够排除所以这个一切的忧伤，成了阿罗汉，这样子。而讲到这里呢，也讲到所有的基本上呢，没有麻烦了，没有修行是不以你如果不以这个身受心法为基础来修行呢，那就谈不上是修行了。所以这个因为以身受心法这个四念处的目标为修行呢，所以才会有这个修行这个禅修。所以记得这一点。然后呢，灭除痛苦忧恼呢，怎么样灭除痛苦忧恼呢？这里也有讲到比如说这里这个注释里面呢，有讲到以前的那个地萨尊者，他非常的有钱呢，可是呢他舍去了一切，所有 40 crores 大概是40亿吧，很多的那些经营的那些钱财呢，然后他要去出家。可是呢他的嫂嫂他嫂嫂担心担心他以后会回来，要万一出家不开心要回来拿回财产呢，所以就派500个强盗去森林里面去找他，叫他们把他杀掉，那么不要给他有回头路那么当那些强盗围着他的时候呢，那长者就讲居士们你们为什么来？他讲我们来杀你。他讲好，你给我一个晚上。为什么呢？他讲就说你明天才杀我吧，你给我一个晚上，跟他们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如果我死带着贪嗔痴死去，是多么不好的一件事情。我怎么样给我一个晚上，我好好的修，确保我成就过后呢，我就死去呢也甘愿，这样子。于是呢，那个强盗们就跟他讲，哎，修行人谁来担保在这样的地方谁担保你不跑这样。那他就讲拿几个大石头粉碎了自己的脚，他说你看这就是我给的担保就是说我的脚已经碎了，我就走不出这个森林了，所以这样。然后接下来呢，那些强盗们就跑到一个地方就在那边等着。然后当时他就审查，想到自己的戒很清净，然后他就战胜了自己那个脚破碎的那个痛苦，他就在那边成就阿罗汉这些都是因为呢他修法最后成就阿罗汉呢得到解脱这是很好的解释这些都是他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好几个故事，都是他们那种苦艰苦奋斗的成就，最终呢因为这个艰苦奋斗成就阿罗汉的一些情形好。那么也讲到这个萨冈这个我们的这个提供地色33天的提供天王，那么他过去呢也几乎要死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出现那种身体流汗接近死亡的情形，他很怕，快点来找佛陀。然后佛陀一跟他讲解法过后呢，他成这个出果圣者，这里他们翻译成出果圣者。然后还有很多那些来的天神呢，也一样得到这些成就。然后马上死， 他其实马上一死去，马上又叫投生，马上作为同样的萨嘎，他就马上变成比较年轻。这个是其他的人很难看到，因为看不出来什么差别，所以他也因为佛陀的这个法而救到他，所以是这样子。然后导向成就正道，成就正道就是这个正道是指八圣道，八圣道。那体证涅槃呢？导向正道，尼亚萨阿迪伽玛呀。那体证涅槃，尼巴那萨阿萨奇伽利亚呀。让人体证涅槃。贪嗔痴彻底的消除，无始的境界叫做涅槃。那么这条道路呢，就是四念处，四念处，观身、为身、祈求世间贪欲的忧恼，它以热忱、正知，等一下正知我们再讲，正知每次跟正念在一起讲，这个正知是实在是智慧，以智慧心所为主的正知。那么这个正知跟正念呢，在经里呢常常都连在一起讲。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去讲讲这个正知。好，那么为什么佛陀要讲这个四念处呢？其实佛陀要讲的修法呢，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分开来讲呢？讲四个部分呢？这点我们要懂。在注疏里面呢，有讲，佛陀是因众生的根基不同而用不同的方法入门。其实这个四念处呢，实在是不同的方法入门。可是在真正来讲呢，最终他还是要关照，要关照的他都需要关照，只是说他从不同的方法入门。有些人呢，如果是这个心比较不敏锐的人呢，而且又是贪爱的那一种呢，贪爱强的那种呢，佛陀就会教他观这个粗的身体，以这个身体来关照，观这个身之念。那么对于那个贪爱的人呢，可是又心比较敏锐的，佛陀就教他从受那边入门去观受。那么对于那些心呢很会去思考型、很会辨析型的那种人呢，如果是心比较混沌的、比较没有这样敏锐的，那么他去做这个心念处，从心观心那边入门，因为观心比较单纯，没有太多的差别。可是对于那种呢心很敏锐，然后呢又能够审查去辨析东西的那些人呢，那么佛陀就叫他去观法，因为这个法的目标是比较多种类，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当然注疏里面有讲的更详细了，为什么这样子的选择，这个我们也不能讲的太详细。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佛陀引这四种入门，身、受、心、法这四种入门呢，都是因为众生的根基的缘故。好，让我们看看呢，这个我们这里做的最多的这个阿那巴那，前往森林树下或空地盘腿而坐，保持身体正直，安立正念于自己面前，他正念的吸气，正念的呼气。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是醒觉吸气呼气。所以基本上只要一个人，当你来打坐的时候，有些人说我看不到呼吸，其实是因为他给自己一个很大的要求。当我们在教初入习念的时候呢，当大家给自己一个太大的要求，你就会辛苦。其实呢，基本上任何人只要你吸气，你知道你在吸气，呼气你知道你在呼气，即使是你不能很准确的瞄在这里，其实你已经可以开始，你已经可以开始这个安波念、出入习念、入处习念，已经可以开始。吸气你知道你吸气，呼气知道你呼气，吸气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就不要担心。只要你静静的一直保持醒觉，保持正念，过一阵子过后呢，这样子慢慢的醒觉慢慢沉静下来，那时呢你可能会感觉到吸气很长很长，有时是呼气很长，有时吸气很短，有时呼气很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要知道这长短是指什么呢，长短是指时间，你不用去跟着那个吸气呼气进进出出，因为呢 你跟着进呼吸进进出出的话，你的注意力一直在转移，定力就不能升起。你只要知道你的吸气吸气，你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长你知道长，短知道短，其实这个长短也是一个概念而已。你自己觉得它长它就长，你觉得它短它就是短。那为什么佛陀要我们问我们这个长还是短呢？它只是要你保持醒觉，其实长和短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要你对这个呼吸保持醒觉。所以当你问你啊，你知道它长吗？知道它短吗？其实呢是要你保持醒觉，要不然你不知道坐在那边，你不知道呼吸的怎么样了，那么就没有正念。你知道呼吸是长是短，那么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种知道。轻微为什么讲轻微呢？相比于什么？相比于那种你要看它刹那生灭啊，那种是很强烈的，你要强烈的去看它刹那生灭。可是我们这里不是，我们这里呢，如果是修止禅，你是以修止禅的目的来修这个处入习观的话呢，那你只是需要知道一心有一个知道它，知道呼吸，然后一直安住。当然一般上我们是说安住在这个门这边呢，人中这边。可是如果你有些时候你说我抓不到那个点，抓不到那一点，那没关系，你只要能够安住在这里，好好的能够安住那就可以。能够安住在这里，知道那个呼吸。如果不是很清楚，这里感觉不清楚，没关系，吸气你知道吸气，呼气知道呼气，那也就可以。那么可是在这个清净道路里面呢，它有加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是对那些杂念来的太强烈的那种情形呢，清净道路就叫你数息，吸呼数一，吸呼数二，数五到十其中一个数目都可以，五到十其中一个数目都没关系。那么宝奥禅师呢，是我解释呢，是鼓励我们数到八，作为对这个八圣道分的一种礼敬。那你就是吸一呼数，数只是要断杂念，其实数也是一个障碍，其实来讲数息也是一个障碍，只要你继续的在数，你也不容易入定。可是只是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你需要到它，因为你杂念来的太多了，你数让你心一直记得。正念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你不忘，你能够一直都记得，不忘你的目标，那是正念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不忘。所以当你在数的时候呢，你就是实在让你自己不忘，因为用那个数目字把它串在一起，你就不忘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要破除杂念的干扰。有些人杂念来得太强，那么就用数息。可是真正来讲呢，你实在是你只需要知道那个呼吸就可以。那么吸气长吸气短是时间，基本上呢它不是很重要，你自己觉得它长它就长，你觉得它短它就短。那么长短呢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有种种的因素，有些时候你当时的业，你当时的气的状态，你当时是否刚刚在活跃很活动中坐，刚刚坐下来当然就比较急，就比较呼吸就比较短。那么当然跟心情有一种关系，那么如果那个长短跟你的心情有关系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稍微用心去处理。因为你的心情很急的时候呢，或者是很贪爱的时候，我要我要我要啊，那个时候呢你发现到呢你的呼吸就变得很急，那就很短，那么这个不好，对身体健康也不怎么好，那对你的心境也不怎么好。所以如果是那一样的短呢，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吸气长短呢你不理它，给它自然。有些时候就算是你，虽然说一般人呢如果心平气和的时候呼吸都会比较长，而且姿态很对的时候，如果坐得很正，心平气和，那通常呢呼吸都会比较长的。但是呢如果他有些时候不听，你就算是完全坐对了，他还是短，他是有他的原因，你不要去控制他。因为有些时候有别的因素，食物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业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你当天的那个状态，一些状态也会影响到。所以呢它未必是我们完全是我们所主宰的那个条件，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不要去在乎，最好是给它自然。所以在这个吸气呼气的时候呢，它要的是那个自然。那么它了知，我了知呼气短， 不了之呼气长，吸气短，这样子。然后你再看呢，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那巴利文里面叫 Gaya。 这个全身在这一段里面呢，它指的是呼吸声，它不是有些人讲哇，我吸气我觉知全身。如果它从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呢，哇，它又吸气又觉知全身，又吸气又觉知全身，那么就很复杂起来。那个时候呢，它就不可能成就这个定。所以要知道的，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经里面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很需要注疏的帮助。如果没有注疏的帮助呢，我们是很难很难完完全很好的去理解这经里面讲什么。因为他讲的太精短了，太这个修行，你看这么多种修行，就在这么短短的一部经里面讲完这么多种的修行方法，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这样的方面呢，他其实只是把那个要点讲出来。后来呢，你再看看注疏，再经过有经验的导师给予的引导，那么你才可以知道到底他指的这个身是什么。这个身呢，在我们巴利文里面呢，常常呢它有三种意思，所以你要看那个 context， 它在哪一经的哪一个部分它讲的是哪里。比如说在这一个部分呢，它讲的是阿萨萨巴萨萨嘎呀，就是息声，呼吸的声。阿萨萨巴萨萨嘎呀，这个在巴蒂桑贝拉玛嘎里面有记载的，就是这个无碍解道，无碍解道里面呢，里面所讲到的阿萨萨巴萨萨嘎呀，息声，处入息声。而另一种声呢，是叫做嘎拉加嘎呀，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比如说这个身体由这个什么呢？业生色法、心生色法、识界生色法跟识生色法，这四种所产生这样的出来的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嘎拉加嘎呀。所以还有另一种呢，是意生，那玛嘎呀，意生就是心。比如说啊，你看到那个也是我们在心所、心是心所里面讲这个身清安、心清安，那个身清安不是身体清安。如果身体清安，它怎么能够行为一种心所呢？身清安是指所有其他的心所都有这个清安的成分，那个叫做身清安。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讲的就是南无嘎呀，意声，名声，名声，名就是意啊，心的那个状态。所以这点要懂。好，现在我们讲这个呢，我应当觉知全身而呼吸。他如此训练，他应该全身而呼吸。其实在这里呢，它都没有什么差别，没有重大差别。其实你其实从头到尾，你都是要由始至终直到呼吸。只是现在佛陀用的方法呢，是慢慢从导引，从初只是知道触习入习，到吸气长短，到后来你要求全身，就是那个呼吸的从头到尾，从头到尾跟着他吸气，从头到尾全部呼，从头到尾跟着他，他跟得更详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给这个阿那巴那的指示的时候呢，我们未必是这样子给的。我们给的是你去注意啊，从头到尾跟着他，也一起跟着他。其实要讲的也只是这样，长短呢，也并不是说知道了长，知道了短，你又会如何？他不是这样，他要你了了分明，由始至终不离开那个目标，那就是了。所以这些阶段呢，在这个阶段，基本上重点呢，都是止禅的阶段。他如此训练，很多人一般上对这个大念处一边上想到这个阿萨蒂巴达那，他们都是认为这个念处经都只是讲观禅，其实不是的，这里蛮多止禅的训练呢，我们等一下看下去就会明白。所以大念处这个念处本身实在是涵盖相当广的一个层面。好，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那平静身形呢，你们看看呢，在我们这个上面呢写的，它是从呼吸变得很维系到第四禅的时候，到第四禅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四禅纯净的话呢，他那个时候呢呼吸停止。当然不纯净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一点维系。什么叫不纯净呢？他就是说他进入四禅，他断断续续有进有出，有进有出。纯净的四禅呢，难度蛮高的，难度蛮高的。要一段特别的情况可以维持。如果你是在长时间的 retreat 里面一直连续的维持着它，那么很可能你可以达到很纯净的四禅。 即使是在目犍连尊者，在过去呢，他也曾经在修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呢，他说啊，我在定中呢，我还听到那个大象声音啊。当然就有人说啊，他讲的不对，怎么可以呢？定中你还怎么能初禅，人家都听不到声音了，你怎么到非想非非想定，你还说听到大象声音？其实那时他们就问佛陀，佛陀说，哎，因为他的定不纯净，虽然是到了非想非非想定，可是那个定不纯净。所以初学者的时候呢，不可以对自己要求太不合理的要求，他就是不纯净，就是有些时候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断断续续，进一下，等一下有，等一下又出掉出来，等一下又有又掉出来啊。可是基本上呢，他入定的时候呢，他初期是把一些很粗的那些声音消除了，突然间久久一次，突然间好像听到一些声音，好像又没有这样子，那后来呢，才会到很纯净这样子。那么纯净的时候呢，那么他的气息就会平息了，那呼吸也会停止。然后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身形而吸气，我应当平静身形而呼气。啊，这里呢就是慢慢气息，慢慢这个是进一步的调和了，把那个气息调和，到后来呢平静。然后呢，后来在这个安波念呢，在这个大念初经的安波念呢，它是讲解的比较短的，就讲到这里为止。如果你找那个安波念经呢，阿那巴那萨迪苏达呢，它就有16个部分，讲的更，那个安波念的修法呢，就讲的更详细去了，里面有止禅的成分，也有观禅的成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讲他安住于观在内在的身为身，外在的身为身，这个等一下下一堂课呢，我们再继续的讲解这一点。